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哈，我们这个敬拜越来越好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好，在新约的这个第九页哈。好，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是，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欢迎你，主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来欢迎你，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敞开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欢迎你，这个教会要来欢迎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来欢迎你，主啊，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奇妙伟大的工作，来更新改变我们，主啊，来充满我们，主啊，愿这个教会是你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主啊，愿你来充满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属灵道路上的第三个障碍啊。第一次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怀疑，第二次我们讲到了这个人的这个冷淡哈。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讲最后的一段哈，最后的一节，这个地方讲到呢。说这个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呢，就是拦阻我们属灵道路上成长的，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特别的一种特征，叫做嘲讽或者是冷嘲热讽哈。那么讽刺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表现的形式。我们可以讽刺政治人物，我们可以讽刺社会主义，我们可以讽刺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讽刺各种各样的明星，我们可以讽刺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讽刺文化，一种习俗，一种心态，来表达我们对这种文化、这种习俗、这种民族或者一个政治人物的一种轻蔑。那么嘲笑对他的一种轻蔑、嘲笑，或者是践踏，或者是一种侮辱哈。那么有一些嘲讽呢，可能是站在一个非常正义的一种立场上，那么也有许多的嘲讽
是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而绝大多数，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嘲讽者的心态，当你嘲讽一个人，嘲讽一件事情，嘲讽一种思想，嘲讽一种主义，嘲讽一种文化的时候，这个嘲讽者的心态是站在一个错误的一个心态上面，是站在一个贬低别人、嘲笑别人、拆毁别人、看清别人的一种心态上面。那么神希望，这是我认为嘲讽心态的第一个事情哈。神希望神的儿女，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神希望神的儿女是站在一个祝福的心态上面，祝福别人的一个角度上，建造别人的一个角度上，劝告别人的一个角度上，尊重别人的一种角度上，爱护别人的一种角度上，或者是怜悯别人的一种角度上，不轻看别人的一种角度上来生活，来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把这段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的嘲讽的这样的心态，很多的时候不是站在一个正义的立场上，有的时候可能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但是很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那么绝大多数的嘲讽者的心态都是错误的，因为他是站在一种贬低别人、嘲笑别人、这个拆毁别人、看清别人的一种心态上。而神希望神的儿女，希望教会，希望基督徒永永远远站在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立场上，建造别人的一个立场上，劝告别人的一个立场上，尊重别人的一个立场上，爱护别人的一个立场上，怜悯别人的一个立场上，不轻看别人的一个立场上来生活，来说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包括我们对所有的事情，包括夫妻关系，包括弟兄姐妹彼此的这个交流，包括所有神学家在谈论与他自己的神学，不包括基要神学，就是在谈论一些细枝末节的神学立场上的不同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站在一个贬低别人、嘲笑别人、诋毁别人、看清别人的一种心态上，还是我们站在一个要祝福别人的角度上、建造别人的角度上、劝告别人的角度上、尊重别人的角度上、爱护别人的角度上、怜悯别人的角度上、不轻看别人的角度上来探讨许多的问题，来发表我们的看法，来谈话，来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哈，在基督徒的教会生活里边，在许多的夫妻的生活里边，在朋友的相处里边，在政治运动里边，是充满了对别人的嘲讽，充满了对别人的贬低，充满了对别人的拆毁，充满了对别人的嘲笑的。那么神希望神的儿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我们的心是祝福别人的，我们的心是要建造别人的，我们的心是要来劝勉别人的，我们的心是要来尊重别人的，我们的心是要来爱护别人的，我们的心是要来怜悯别人的，我们的心是不轻看别人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来生活，来说话，来与人交流。那么如果我们常常是处在一种嘲讽别人，常常是处在一种喜笑怒骂，慢慢的你会发现哈，这一种嘲讽的这一种心态会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性格，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会常常充满了嘲讽的思想、嘲讽的眼光、嘲讽的看法、嘲讽的言语。 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充满了嘲讽的思想、眼光、看法和言语的人，是一个常常他生命里边会充满了苦毒的一个人。走到哪里，他的拆毁、破坏、贬低、轻看、嘲讽、喜笑怒骂、侮辱、践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就散播到哪里。但是教会里边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生命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是心里边充满了苦毒的，走到哪里他的言语态度践踏、轻看、贬低的这样的生命就会破坏到哪里，就会污秽到哪里，就会拆毁到哪里。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哈。我母亲哈有一段时间哈，她在香港的时候，她非常喜欢看一个政治评论家，非常非常喜欢看。那我那段时间去了香港了以后呢，他一到那个时间，你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了，你跟他让他做任何事情，他就盯在电视机里面一直在看那个节目。我有一次看了以后，我就发现那个人哈，就是对所有的社会的形态，对所有的人都是充满了喜笑怒骂、嘲讽、贬低、讽刺、践踏和侮辱。而母亲啊，我母亲非常喜欢看。有人讲哈，说香港人说话是非常毒的，你知道？希望我们中间没有香港人哈。这个，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香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在准备一场音乐会，每天跑到那演艺学院去练琴。然后呢，有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他。他就来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练琴挺用功的哈，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准备一场音乐会。你知道他接下来一句话，哎呦，那个他说整个香港 are expecting your recital。 你知道那个是一个非常嘲讽的一句话，他就说整个香港都在等着看你那场音乐会。你说香港有什么人知道我吗？就是这个言语是非常苦毒的一个言语，你知道？那个，如果当时我没有听懂，我回去了以后我才听懂了，我才想起来，哇，这个人言语是真的是，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嘲讽、践踏和侮辱，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会常常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苦毒。走到哪里，他对基督的身体是一种破坏。甚至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思想、民族的这个灵魂，一个民族的一个家庭的那个关系和和谐，都是一种破坏。它会污秽你的心灵，它会拆毁你的生命里边对被建造起来许多美好的东西。而常常这样的话是充满了偏见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在这个雅各书里边哈，讲他说从上边来的智慧是没有偏见的，没有苦毒的，是充满了清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偏见、充满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你散发出来的许多的语言是极具拆毁、极具这个羞辱、极具侮辱、践踏的一种言语、文化和 attitude。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我妈妈就悔改了，那段时间她看那个的时候，哇，那个言语是非常毒的，你知道吗？那后来母亲就悔改，你会发现她悔改了以后，在她的言语里边，你会发现她就开始充满了温柔，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谦卑，充满了恩典。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愿你的生命里边，当你与人交流的时候，你在谈论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你与家人交流的时候，当你在评论一件事，你的言语里边充满了温柔，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谦卑，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尊重， 充满了想要建造别人，充满了想要鼓励别人、祝福别人的一种积极的、美好的心态。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夫妻之间。当我们跟太太、跟丈夫提一个建议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带着苦读、带着拆毁、带着轻看、带着践踏、带着嘲笑、带着侮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是毁坏性的。当你带着恩典、带着温柔、带着怜悯、带着谦卑、带着祝福、带着建造、带着谦卑来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是一个建造的、一个祝福的、积极的一种result。 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你看哈，我有段时间我的 Facebook 和许多的这个我，因为我太太呢有一些朋友是台独的，所以呢这 Facebook 就连在一块了哈。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称马英九总统吗？说马英九总统是马桶，你知道吗？这种的言语，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极具嘲笑、践踏、侮辱、毁坏的一种东西。当一个人的心态是这么黑暗、这么苦毒、这么拆毁、贬低、侮辱别人的时候，他就可以称马英九总统是马桶。你知道这个，我不是说对马英九总统有什么好感哈，我是希望那些称马英九总统是马桶的人，希望他们应该到、都给送到中国大陆去过一下这个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你知道。所以当一个人的性格、言语、思维充满了冷嘲热讽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公正、怜悯、恩慈、爱、包容、鼓励和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一定不能够有这些苦读、贬低、嘲讽、践踏和侮辱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包容，充满了鼓励，充满了祝福。弟兄姐妹，阿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个嘲讽、践踏、羞辱、侮辱、贬低的人？你看，当他们看到这个施洗的约翰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知呢？这是神大用的一位先知。这个先知生活是那么样的圣洁，那么样的爱主，那么样的绝对。他住在旷野里边，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这个人出来有上帝的能力，有上帝的呼召，有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当他出来的时候，他一呼召，整个犹大全地、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悔改受洗。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当你的心是充满了冷嘲热讽、充满了贬低、充满了践踏、充满了侮辱、充满了这个苦读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怎么形容？有一些以色列人是怎么形容施洗约翰？他说这个人也不吃也不喝，一定是被鬼附的。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先知充满了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先知充满了神的能力。他是一个完美的先知，他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他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回转归向神。他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生活是那样的圣洁，他常常进食，他住在旷野，他的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人的生活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超然，那样的属天，以至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所有的人都到他那接受洗礼、认罪悔改。那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我们会不会说他，哎呦，这个人真是神的先知，我这个人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这个人真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我们要靠近他，我们要听他的信息，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要来跟随神？还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苦毒，我们充满了偏见，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贬低嘲讽，我们充满了拆毁，我们就说，你看 他不吃也不喝，一定是被鬼附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它会拦阻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错过了许多神在灵这个属灵的生命上要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许那时候的人觉得最伟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这些都在耶路撒冷了，怎么会从旷野里边跑出一个人来呢？对不对？最伟大的神学家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最伟大的神学家都是法利赛人，最伟大的神学家都是撒都盖人，最伟大的神学家都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怎么从旷野里面跑出来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这个人也不吃也不喝，常常进食，他在那里呼召让大家都去约旦河里面受洗，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呢？所以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偏见，我们充满了贬低，我们充满了所有各样的嘲讽，我们最后就给他冠上一个这个人是被鬼附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神在属灵的生命上给我们许多的祝福。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我最近哈一段时间哈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讲的话，我都要仔仔细细的听。我不会说我信主都快30年了，你才信主1年，你这个讲的这个话那简直是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啊，我过过的属灵的桥比你走属灵的路还多。你没有，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我不能错过神的祝福，真的是这样。当你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来看施洗约翰呢，你知道那个人是充满了神的大能的，他是充满了神的能力的，这是一个神的先知，这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来认罪悔改，来归向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开路的先锋。这个人常常进食祷告，他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这个人是一个那样圣洁的一个人，那样属天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靠近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他这样的生命可以传递到我们的身上来。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听到的一个态度，就是每一次有一个讲员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带着一颗极其渴慕的心要来听。你看上个星期苏牧师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那篇道讲的我觉得是太丰富了，弟兄姐妹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来揣摩，好好的来消化，好好的来这个学习。你看着这个神的仆人，他把这个整个约瑟的生平是怎么样，这个非常清晰的讲到神在他生命里边的这些工作和带领。弟兄姐妹，当我们怀着一颗非常渴慕的心，非常的饥渴的心，非常的谦卑的心来听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那个属灵的祝福就临到你了。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虚心的人有福的。我们不能说哎呀苏牧师又来了，又要讲生命的改变，哎呀这老道重谈，这一场听到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有一颗非常谦卑的一颗心，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心中除去这些苦乐。神希望他的儿女心中是充满了对别人的祝福，对别人的建造，对别人的劝勉，对别人的鼓励，对别人的祝福，对别人的建造，这样的一种生命是神要一直给我们的。可以说哈，施洗约翰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先知，但是你看 当时就有以色列人带着嘲讽，带着践踏，带着拆毁，带着侮辱，说他，你看他不吃也不喝，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主耶稣说，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迷惑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他的圣洁，看不到他圣洁的人生，看不到他的人生充满了神的大能，充满了神大能的生命，简朴的人生，大有能力的侍奉，非常有节制的生活，非常有果效的侍奉。我们给他下一个断言，这人不吃也不喝，一定是被鬼附了。弟兄姐妹，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心态会错过许多属灵的祝福的，真的。那我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这样的偏见呢？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偏见？这是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骄傲？是不是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冷淡了，退后了？看到施洗约翰这样属灵热心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肯定被鬼附了。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的内心有许多苦毒，我们已经习惯于对别人讲话是贬低的、拆毁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让我们的心从这样的一个嘲讽、拆毁、践踏、羞辱的一种心态里边，转到对别人的一种祝福、一种建造、一种积极的、一种鼓励的、一种劝勉的、一种带导的一种心态里边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哈，试图去，如果这个施洗约翰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试图应该去了解、去观察、去祷告、去聆听、去敞开心去认识，对不对？我们应该看到他被神的能力大大的充满，神的呼召，神借着他做了伟大的工作，带领人的心归向他。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的哈，一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主耶稣的嘲讽。你看当年的以色列人哈，对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看不到主耶稣在前边哈，主耶稣在前边跟施洗约翰讲，他说瘸子的起来行走，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死人复活，变水为酒，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平静风和浪，整个神的国临到了你们，充满了得胜，充满了荣耀。他们看不到，对不对？这些人也是同样的，透过他们的生命里边的冷嘲热讽的眼光、思维、言语、性格，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说主耶稣，你看施洗约翰来了又不吃又不喝，被鬼附了。主耶稣来了又吃又喝，贪酒好食之人。哇，弟兄姐妹，这些人还真是有话说哈，我都编不出来这样的话，你知道，不吃不喝被鬼附了，又吃又喝贪酒好食之人，然后呢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一句话基本上把主耶稣的形象完全的打到地面上去了。因为当时的罪人和税吏，那是最糟糕的一群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又吃又喝，是贪酒好食的人，然后呢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好，我深深的相信好，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被熏陶了这么多年，我们生命里边是有许多冷嘲热讽的这样的生命的。 我们是有许多冷嘲热讽、贬低、羞辱、拆毁的言语、生命、心态和性格的。而我相信这些东西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些东西是从罪而来，是从人的邪恶的肉体中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他没有看到哈，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行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他只是看到他又吃又喝和罪人罪吏在一起拯救他们，就给他下定义了，这个是贪酒好食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不仅如此哈，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哈，对主耶稣来到人间的这位上帝，在他被审判被钉死的过程里边，对这位道成肉身的道，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道是充满了嘲讽的。我来为大家读一些这个圣经节哈，你可以看哈，他们对主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的评论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最重要的评论是什么？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大家记得吗？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你知道最近哈，我有些学生哈，这真是很厉害，哇，是要不然就是 UCLA 的教授，你知道，我一问都是教授，要不然呢就是从牛津还是剑桥博士毕业了，然后到了 UCLA 来做教授了。要不然就是住在 Beverly Hill， 这一聊起来，这些人老问我你生在哪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生在兰州，你知道吗？我真想说我生在北京，你知道，因为我一说我生在兰州，兰州能出啥好东西，你知道，这句话就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些人对主耶稣的嘲讽，出身，你看这跟中国人这出身不好，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嘲讽的生命哈，这是非常非常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只有耶路撒冷能出好的，只有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在圣殿里面的祭司，只有加百列的门下，那是整个犹太教的最伟大的教师，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心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净化的。他们讽刺主耶稣，你还讽刺主耶稣什么？他说这个人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把它建造起来。你看，这都是对主耶稣的嘲讽。以色列人对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说什么？以色列人他说这个人是该死的，然后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然后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知道生命里边充满了嘲讽、贬低、羞辱和拆毁。他们给主耶稣脱了衣裳，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手里边，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来到人间的时候是充满了对他的羞辱、折磨、贬低、践踏、拆毁，这都是我们人生命里边发出来的罪恶的毒瘤。对上帝的羞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信主了以后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命里边连根的要拔除掉，然后说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说在十字架上，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能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都是对上帝的何等的羞辱和践踏。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而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
弟兄姐妹，你要了解，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
神的儿子，这一位永生的道，创造宇宙万物的道，来到人间的时候，神特意不要让他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荣华，充满了权势，充满了这些，他就让他是一个卑微的上帝的羔羊，好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完全显露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内心就是你和我。当你很讨厌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你就是用这种话来形容他的。当你很讨厌自己的政敌的时候，你就是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当你很讨厌马英九总统的时候，你就用马桶来形容他的。这个就是你我，这就是我们，我们都是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要看到人的罪是何等的深重。弟兄姐妹，任何一个人用这种话羞辱你，你马上就把他，你知道这个西欧好，那个时代是很多决斗的，对不对？大家知道不知道？西欧有很多决斗，知道吗？为什么决斗？就因为你的话说的让对方不中听，他就说你羞辱了我，你现在跟我道歉。那个人不道歉，说我不道歉，好，我就要跟你决斗。那这个决斗是合法的，然后约了三天以后，找了好多证人，等等等等就去了，跑到一个郊野，一人拿一把手枪，背靠着背，然后呢开始走，一二三四，走到50步的时候，突然一转身，互相射击，就这样的，这叫决斗，或者用剑。肖邦就是这样的，肖邦有人侮辱了他，肖邦是什么人呢？连抓个鸡都抓不动的这样一人，他要跟人决斗，你知道？他说你要向我道歉，那人不道歉，他要跟人决斗。然后呢，他的朋友都劝他，你就别决斗了。他说我一定要去决斗。结果人一人一把枪，背靠背，然后走50步，一转身要开枪。肖邦走着50步，走了20多步的时候，他就昏倒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走到50步，一转身，啪一枪，怎么没人的？这就是肖邦。人家也不是说他是吓昏了呢，还是太紧张了，还是太激动了，他就昏倒了，你知道吗？哇、哦，他那群朋友赶紧把他给抱上车，哎呦，感谢上帝，这伟大的作曲家昏倒了，你知道？这个还能继续写曲子。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充满了这些苦毒，对别人的贬低、讽刺、挖苦、羞辱的。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进到教会里边来，我们是不是对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配偶也是这样心的？我们要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建造，即使有什么不同意，我们要劝告劝勉，我们要、希望是这个建造他，祝福他，爱他的一种心态，而不是拆毁贬低羞辱践踏仇恨咒诅。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从人性里边来的，非常恶毒的一种生命，要把它拿掉。你看哈，这些人他说啊，这个因着这个节期哈，巡抚照众人所要的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叫巴拉巴，是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是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着常例给他们办，巡抚就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是因为嫉妒才把主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挑唆众人宁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我
你们的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他做了什么恶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个是多么大的对上帝的嘲讽，要求释放一个杀人犯，而不要这一位行了无数神迹，讲了无数的道，来到人间的上帝。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的人仍然是这样对待主耶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在主的耳中是多么甘甜。你知道十诫是什么吗？十诫第一条，你不能够除真神以外，你不能拜偶像。所有的回教徒都在拜偶像，所有的印度教徒都在拜偶像，所有的回教徒都在拜假神，所有的无神论都说没有神。你知道上帝寻到了一群人，这一群人是站在那里来敬拜耶稣基督，敬拜三位一体的神，敬拜圣父圣子圣灵。你知道那个声音对上帝是何等的甘甜吗？世界上有多少的人都在羞辱上帝，他们宁可要偶像，要假神，要无神，要各样的东西，而不要真神的时候，上帝在这里寻到了一群要真神的人。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上帝的心是何等的安慰，是不是这样？十诫里面讲到，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多少的人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是用上帝的名来咒骂的，是羞辱上帝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是被羞辱、被妄称、被践踏的一个名。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在那里敬拜耶稣的时候，我们高喊耶稣，他是真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的。你知道，你知道这在上帝的心里面是何等的得安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看整个的福音书记载主耶稣怎么样被犹太人羞辱、践踏，在那里侮辱，在那里拆毁，你就知道今天神的儿子得着了一群人，要在那里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斥责撒旦，奉耶稣的名来赞美他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是何等得安慰。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弟兄姐妹，上帝付了多么大的代价，这个圣经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羞辱啊。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也讽刺哈，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来救自己和我们吧。一同被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是嘲笑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就责备这个，他说他一件坏事都没有做。他说接着就转身对主耶稣说，主啊，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马上，主耶稣都没有去 defend 那个嘲讽他的犯人，主耶稣马上就对这个人说，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你看上帝的心毫无苦毒，是多么的祝福、良善、清洁、圣洁，充满了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需要像主耶稣这样的心。如果太太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嘲讽你，你一定要像主耶稣一样。如果先生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又嘲讽你，你一定要像主耶稣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悔改，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哈，我没有像对施洗约翰或者是嘲讽，或者是，但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哈，有没有尊主为大？当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嘲讽，知道吧？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尊主为大，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就表现出来，我们对主是一种嘲讽。圣经上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神。如果我们是侍奉两个主，在某种角度上，我们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嘲讽。旧约里边充满了对神的嘲讽。神说什么？他说有一种人，他们以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以嘴唇来尊敬神，心却远离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一种羞辱，是不是这样？阿门。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还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主是有一点嘲讽的？你看我常常这个对我两个儿子就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这俩一玩游戏，哇，你说晚上怎么说睡觉都不睡觉，读圣经了，哎呀爸，我想睡觉。你知道我们这个态度，你看读神的话我马上就说想睡觉，玩游戏玩三天三夜都没事。那弟兄姐妹，我不能说他心里面是这样，但是他的生命是有这个成分在里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更深的来查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我们可以追电视连续剧，对不对？一追《人民的名义》，一追两天看完了40多集，你说这是怎么追的？但是读圣经的时候读了4分钟，哎呀，我们就开始打哈气了。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生命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在那样的敬畏、敬拜、赞美这一位神，还是我们某一些方面是在嘲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更深的来思想我们的整个人生，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分配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我们对主是一个什么样的敬拜，还是我们对主是在某些方面是有嘲讽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好，第三方面，我们可能前两方面有，但是第三方面，我们与弟兄姐妹的交流，特别是夫妻之间的交流，我们是不是常常充满了嘲讽，常常充满了贬低，常常充满了讽刺，还是常常充满了祝福，充满了这个劝勉，常常充满了积极的、鼓励的、建造的、包容的、爱的话语啊？弟兄姐妹，弟兄们，有没有对太太说过讽刺的话？举一下手，有吗？有啊，啊，老李承认有，那个于坤也承认有，是吧？有，我常常对我太太。不是，我常常在公开场合说一些对不起我太太的话，我要今天先认罪啊。我太太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好，你别看我私下老说你，我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捧着你的，你知道吗？你这真的，我跟你讲，最近江华非常有改变。上个星期他讲见证的时候，公开捧老钟，你知道？哎呦，那我看那老钟今天在吗？那老钟那天笑得高兴得不行，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真的要改变。
我们要，你看洪波也是常常在公开场合捧太太的，对不对？洪波是吧？你知道吧？这个是这样，他家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张红年轻的时候。我说，哎呦，张红这个年轻时候很像电影明星啊。你知道洪波怎么说？现在也是电影明星啊。哎呦，这句话你讲，你说这话，这大家是不是要学习？你知道？真的要学习，真的要学习，你知道？我们最后就读几段圣经哈，我来为大家这个稍微的谈一下这个事儿哈。最后的这个圣经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哈，24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记上，在旧约的237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里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找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他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出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呢？大卫想要害你呢？如今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中，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生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跳蚤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判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中，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中。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你看从这段话里边哈，大卫是一个被扫罗深深的追杀，一直这个无缘无故的追杀的人，但是大卫是怎么样跟扫罗说话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弟兄姐妹之间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大卫这番话讲，你知道他的话里面是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公正，充满了谦卑，充满了对扫罗的尊重，充满了神的恩典，这样来讲话的。他的心态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种心态，他绝没有拆毁、贬低、羞辱、践踏扫罗王的任何的意思。你知道当大卫这么讲完话了以后，扫罗这个追杀他的人竟然嚎啕大哭，然后对大卫说，你一定会做大事的。你知道你如果可以让你的仇敌来转过来祝福你，他说你一定会做大事。你知道这个人是生命是何等何等的超越。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要学习像大卫这样来跟别人来讲话。当别人对不起你，这个追杀你，污蔑你，围堵你，然后你讲出来的话是那么样有神的恩典，那么样的谦卑，那么样的充满了祝福，那么样有神的公义公正，非常美的。我们再看一下第24章，好， 萨母尔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腐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仆人在加密的时候我们在一处，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我们，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你的，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就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竟然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被我捡和为我捡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众人就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的人上去也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弟兄姐妹你看哈，这个充满了贬低，这个拿巴对大卫充满了贬低、羞辱、践踏、嘲讽，换来的是什么？大卫带着400人说，你们拿上刀，差点全家被杀了。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在教会里边，在神的家里边，要充满了爱，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建造，充满了劝勉，充满了谦卑。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不要在我们的言语里边把别人叫马桶，你知道，不要在我们的言语里边充满了嘲讽，充满了贬低，充满了践踏，充满了羞辱，这个都是不好的。我们要学习，我们再看这个雅比该的话哈，接下来读哈，14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雅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们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的时候，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么样才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雅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羊、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就没有告诉拿巴。雅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雅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说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雅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一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那坏人拿巴，他的性情凶暴，与他名相称，这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跟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甩去，如同鸡犬甩食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的时候，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主纪念卑女。哎呀，这个雅比该啊，真的是众姐妹的榜样。你看他怎么对大卫说的？大卫本来是要去把拿巴全家都杀了，这个雅比该带了礼物，然后呢，在大卫面前是那么谦卑，把大卫好捧得那么高。这个大卫听完这番话了以后，大卫就不想杀人了，你知道吗？大卫就说， 好好好，我听了你的话，你回家去吧。然后过两天拿巴死了，大卫赶紧找人把这个亚比盖给娶过来了。我就是想跟各位姐妹说哈，这个你们多读一下亚比盖这个亚比这个亚比盖的话，就是他怎么对大卫说话。这个亚比盖是非常懂男人的心理的，你知道吗？他在公众场合把大卫捧得那么高，说得那么伟大，最后还加一句，等耶和华赐福你的时候，求你不要忘记我。大卫马上真的是没有忘记这个。所以我就只能说，一个妻子学会像亚比盖这么说话，你就指望着你老公永远爱你吧，肯定的。这个这么捧哈，那老公肯定爱死了，你知道吗？你想想，这个给老公捧的，你的仇敌追杀你的时候，你是在神的保护里边，你的仇敌必被神打碎，你呢，你是公义的，你平生查不出罪来，你是伟大的，哇，你简直是，对吧？各位姐妹们举一下手来，姐妹们举一下手，举一下手，举一下手，跟我一起说哈，我要学习亚比盖，学习亚比盖，真的学习亚比盖。特别在公共的场合啊，把你老公捧一捧，你知道这个是亚比盖做的，他在公共场合，而且呢他还特别明理，说你看你现在杀了人，等你做王的时候你就良心有愧吧，你肯定得做王的，你可能不能做这事儿啊，对不对？你不能一时气愤你就杀了，你看这多好，这女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学习哈，这个在三个方面，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种文化性格嘲讽里边，我们怎么样来摆脱这样的一种东西，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相爱，让我们的夫妻更加相爱，让我们同工更加相爱，让我们对主更加的相爱，让我们对不同于我们的，我们既要真理都是同样，但是不同于我们的一些肢体，我们怎么样更加的相爱，更加的来充满了祝福，我们需要学习，好不好？这个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诗奇异恩典哈，大家起立哈。哈利路亚。接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好不好？世界。